各位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每周日晚上八点播出的《Elite on Air》，我是 Jenny。最近，台湾在德国红点设计奖中开出亮眼的成绩。今年共有4680件作品参赛，在40件红点最佳设计奖当中，台湾就囊括了7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毕业于红点世界排名第9、加拿大卡尔大学的 Lucy。现在的他回到了台湾，打理着行销世界80余国的文具传产家族企业，与他原本所学的工业设计其实大相径庭。由现代到传统，从加拿大到台湾， Lucy 有着比一般年轻人更多的历练与看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Lucy 你好。
大家好。
刚才我在前面介绍你的时候，哇，行销世界80余国的传产，感觉好像你是一位女强人耶。请问一下，你的这个家族企业大概是做哪方面的呢？
我们家是在1979年的时候开创的。那时候
很久了耶。1979年到现在已经三四十年。
差不多。
哇，你说是一个怎么样的？
那时候其实是我爸爸那一代开始白手起家的传统企业。那它主要的话是有生产文具这样子，有内销以及外销这样子的部分。
那现在你是负责帮忙哪个部分呢？
我负责主要的话是帮忙负责家里的产品设计以及行销的部分。
产品设计。哇，所以我们有机会用到你设计的东西吗？
其实在台湾的各大书局啊，其实都有贩卖，然后其实应该蛮多人都有使用过的。
啊，好好玩哦。那你现在也用的也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对，这个是。
真的，哇。那说到设计的话，我虽然知道你在加拿大学的是工业设计啊，但是工业设计其实我的感觉啦，好像比较是那种设计现在很流行的脚踏车啊，什么什么运动手表啊，或者是什么耳机啊，这样应该跟现在你所设计的东西好像没有很大的关系嘛。你觉得你学的东西对你现在有帮助吗？
其实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学的东西，设计是什么？其实工业设计是设计给人用的，所以很多部分去实际是去study 人的生活习惯，然后来做调整的，并不是这个东西本来就产生在然后我们去使用它，而是我们了解人所需要什么，然后再做调整，让人们能够更好的使用我们看得见的东西。
所以那句话说那个什么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就这个意思，就对
了。没错没错。
所以这样设计方面其实在这个概念上面其实是相通的嘛，对不对？
没有错。
那你前学的工业设计你有试着设计出什么成品吗？
以前我蛮多家具的。
家具吗？
对，那时候在学校啊，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作品就是很想要荣耀给神，然后那时候就为这个部分祷告非常多。那个东西的话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一个家具能够三合一的来使用它，然后那时候把这个 concept 放到那个作品里面去的时候，老师就非常的喜欢，然后在业界当中也很多的很多的公司想要合作，想要买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就真的很感谢神，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神给的灵感嘛，所以创造这样的东西。
哇，所以后来有设计出来使用吗？
有，可是有点重，没有搬回来。
真的。我感觉你 好时尚哦，好像设计家具感觉很厉害耶。那我觉得 你身上有一种冲突的美感耶，就是结合了这种你刚刚说的家里的传产啊，然后跟很现代的这种设计，然后又融合了东方跟西方。各位可能不知道哦， Lucy 她这个不到30岁的年纪，可是却在加拿大生活的15年呢。请你跟我们聊聊你在加拿大的生活经历好了。你是什么时候去到温哥华的啊？
我是国小毕业的时候，那时候
国小毕业。
那时候妈妈就是想说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去学习语言，然后学习国外的文化，所以我们小时候就妈妈就送我们到国外去读书了，这样。
那爸爸妈妈有一起去吗？
没有因为他们因为要打理这个企业啊，所以只能够把
小孩放在那边。那也是标准的小留学生哎。
对啊。
你会很害怕吗？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语言的关系，蛮害怕的。 可是到最后因为变得很融入啊，所以就是反而好像回来台湾比较害怕。
那我们其实对加拿大都有一种向往，我是真的 超想去那边住住看，因为它是超有名的，就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没有错。
你觉得呢？你喜欢加拿大的什么部分啊？
我非常喜欢那边的天气。
天气吗？
那边的天气就是空气啊是非常非常好的，就很像去到那个高山上面的那种空气。
我知道，就是凉凉的，然后很干净的感觉。
对，然后就是感觉你的鼻子是非常通的，就不会有台湾的这种就是污染、啊、
过敏性鼻炎。
对对、然后天气也蛮特别的，像是、夏天跟冬天的时候它的那个太阳下山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真的、哦、
像暑假的时候我们就是三点下课啊，下课了之后然后可能太阳十点才下山，
晚上十点。
对啊，
哇，那么长时间你要
就是三点到十点的时间就是可能在户外一直就是玩啊，可能就是运动、啊、
可以玩超久的耶。
对，不过那边没有什么就是像台湾这么多的、哦、这么丰富的玩的东西，但是那边的话就是很享受大自然的时间非常多。
哇，好好哦。那所以那边的气候难怪可以有枫叶这么漂亮的东西、枫红这样子。
没错。
那所以那边的生活的步调呢跟台湾
那边那边的步调跟亚洲还是不太一样的，是非常非常慢的、
非常非常慢吗？
非常非常慢的。
怎么
就是因为地很大的关系，所以可能、
也快不了了，要去哪里就是
对你可能要去哪个地方可能半天就没有了。
所以你回来台湾反而还没有在那边生活的时间久。比起来你 对啊，到现在你现在有比较适应台湾了吗？
台湾因为真的文化不太一样的关系，所以刚回来的时候也是真的透过别人啊看啊观察呀、啊、然后也是真的慢慢的就是改变自己想要需要调整的部分这样子。
那你在年纪那么小的时候就出去啊，虽然天气很好地很大可以玩很久，可是你在这个内心上面会不会有时候比较觉得因为毕竟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会不会比较孤独一点？
其实会耶，因为小的时候如果没有人引导的话，然后只是去学校上课，那只有这样子的部分的话，其实对人生会充满很多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我要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妈妈也不在身边啊，所以很多的部分都是要靠自己真的去思考，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真的蛮辛苦的。
哇，那你就从大概13岁以后就是一直独立生活到回台湾有没有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你觉得比较能够让你感觉到有力量的，或者是说比较能够引导你的部分？你喜欢看书吗还是什么？
对我来说的话，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那时候接触教会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本来不是很喜欢教会的，一开始就会觉得、
哦、真的吗？
那时候对于基督教就会觉得哇这是不是很正面的想法，就会觉得哇这些人他们到底怎么那么迷信啊，然后怎么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就是非常的火热然后就是觉得自己一定会进天国啊什么的。可是当我看到的时候其实跟他们生活不太符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他们跟一般人好像也差不多。但是可是我觉得蛮妙的，就是我本来自己是这样认为，但是但是那个时候我大一的时候就开始我朋友带我去了教会那去了教会的时候就开始聆听话语。那聆听话语的时候我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真的是跟神学习耶。因为因为就是看着人的时候啊，人就觉得说哎，原来爱情啊是这个样子或那个样子，但是跟神学习的时候啊才体会到什么是爱的根本所以在爱上面啊就会不会那么的感到很辛苦
哇，我可以了解你的意思耶。是不是其实因为可能从小自己要摸索什么是爱啊，也很难有比较亲近的长辈来对话然后所以在爱上面可能也是有一些迷惘，或者是在人生的这种虚空啊，或者是想法上有一些想要解决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这样子的部分可是在你在遇到信仰之后看样子是得到了蛮好的答案哦
因为过去就是不了解自己的价值所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觉得没有自信心都会觉得说原来好像是不是要看着别人那样子做，那样才叫做人生，是不是要看着像某个人一样这样去做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答案。 因为在教会当中是有教导我们啊，其实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特质啊，应该是按照自己的特质来规划自己的人生才对。
哇，感觉你在信仰上面真的得到了很多的力量哎。那我们可能一般人对在国外生活有一种憧憬啦，可是看样子，人的生活好像不只是在肉体环境过得很好这样就够的。我们先聊到这边，等一下再和 Lucy 一起分享哦。哇，刚才呢听到 Lucy 分享的时候，觉得哇，在国外的生活真的不是这么简单哎。其实从小到大当中，我觉得你真的经历了很多的困惑。但是你现在却是一个很不一样，很有自信，然后打理着哇塞，世界80余国的产品是吧？我好难想象这种人哦。那你觉得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刚才你有提到就是去到教会这个部分，神是怎么引导你去到教会认识信仰的？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要一起啊，就是申请这个加拿大非常有名的这个设计学校、艺术学校，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想说，好啊，那我们就一起申请。那我们学校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学生都是去申请这个学校这样，可是就还蛮妙的，就是这么多人申请啊，但是就只有唯一就是 accept， 就是我跟他的就是有
接受你们申请的，
接受我们申请的就只有
你跟他，
我跟他，然后跟另外一个埃及的同学这样子。
哦，真的哦，那你功课很好的意思？
神带领啦。没有。然后，但是蛮有趣的是，当我们在进入大学的时候，他在一年级的时候会分非常多的那个 group， 那每个 group 的话，他所有的课程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就跟我的同学几乎所有课程时间是一模一样。所以就是他跟我变成非常好的、更好的朋友。可是因为太好了，所以他想要带我去教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想要带我去教会，我吗？是我吗？这样子，所以就也神也蛮奇妙的动工啊，然后透过他姐姐，然后再带我去教会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因为在学校读的是那个西洋艺术史，西洋艺术史，但是西洋艺术史里面就讲到了非常多有关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那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不了解基督教的话，基督教的背景的话，
就不知道它的精神意涵。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西洋艺术史我就当掉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天哪，因为我不是基督徒的关系，所以我当掉吗？所以我一定要去教会啊，然后听看看就是
Bible study， 他们都在
讲什么，对，就是有关圣经的课程这样子。对啊，所以就也这样间接的，然后就聆听了神的话语。
我觉得神为了要带领你，一直把你跟你同学绑在一起。
对，真的。
对，然后还要硬要把你让有一颗一定要有所了解才行，要有一些动力这样子。
真的，就是让我很 shock。
那前面你有提到，其实你一开始对基督教并不是有很好的印象嘛？那你来到这个教会之后啊，聆听的他的话语之后，因为刚刚分享，不管是爱的部分或者是人生的部分，我觉得已经蛮深刻了耶。那但是你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是什么可以让你愿意打开心门接纳他？因为我觉得你愿意了解一个东西，觉得他不错，跟你愿意接纳他成为你的人生观，这是有差别的。
那时候聆听话语的时候，我在早一点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说，我觉得人生好像应该是看着谁来过的。但是听到话语的时候，我体会到原来人生啊，可以应该是按照神的安排来做，然后按照自己的特质来做的时候，才更能够找到你自己，才更能够活出你自己的价值。然后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人生啊，每一个时间都是需要去决定你的下一步怎么走的这个部分，所以在你决定的时候，对或错，善与恶，就是这个部分啊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没有办法分辨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很有自信的走你的路。所以话语啊，那时候听到话语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啊，神告诉我们说你应该要这样子做的时候，那就很好，就很开心啊，就是说啊，原来这样做就可以得胜了，就是神不会告诉你很模糊的啦，就是说啊，你可以试看看哦，这个样子哦，而是马上告诉你说你应该要这样子来做决定。我就觉得人生啊，因为有神的方向，所以可以变得很帅气。
我知道你说 说的那种感觉，就是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去买衣服啊，这一件跟那一件当中其实好像都可以买，好像也都可以，然后也好像也没有很需要，但是就买这个吧，这种感觉。其实在我们好像就是没有找到真理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说你这样做一定是 OK 的，一定是结局会是好的。就像我们做任何的投资都是有风险，有没有？买任何基金之前他都告诉你我一定有风险这样子。可是好像只有神才可以让我们很有信心的走下去，说这样做一定会赚，是不是？这样投资人生一定是好的。那你是在大概大学的时候嘛？在一个大学生，我觉得在台湾啦，大学生的话是还会经历很多的社团啊，然后还有很多的交友啊，各方面的部分。你觉得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能够在众多那么多可以做的事情当中，还是能够教会有什么特别吸引你的地方？
因为像我读的学校就是那个 art school 嘛，所以所以其实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很想要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在学校当中就是没有一个好的想法让你知道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做，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真的还蛮感谢神的有话语，然后因为我们总会长牧师就是教导我们啊，其实有神的地方才会有文化，才会有艺术，所以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觉得真的很感动，因为人啊再怎么样画再怎么样创造啊都是按照人的层次去做，但是当你提升层次的时候就是翻倍去做的时候啊，真的你看到的东西那个价值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反而这个信仰能够帮助你在你所学习的设计这个部分也容易得到崭新的灵感吗？
哦，没有错。
那你在后来去到的这个加拿大的教会应该是什么人种都有吧？
我们在教会当中大概数一数有十种人吧，所以十种背景的人，然后
就是什么黑人白人，
然后或者是
马拉丁裔这样吗？
或者华裔的啦，或者就是什么香港人啦、中国人啦、澳门人啦，就是因为会很多人想要去那边生活嘛，
对啊对啊，
所以那边就是会有教会，会有各式各样的人，我觉得蛮有趣的，
好好玩哦。所以你在加拿大生活的这段时间当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得到了信仰吗？
没有错。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信仰真的很奇妙。虽然我们已经看起来觉得人的生活或者是你的生活已经过得很不错了，可是呢神总是会了解我们内心当中最需要的改变，然后最需要的力量。真的很感谢神。我们聊到这边再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聊。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神在你在加拿大这一段时间在信仰和生活上的带领，那其实你应该蛮习惯的吧，都住了15年了。
对，其实反而比起台湾那边还更习惯，
更习惯加拿大的生活，
那边的生活的步调这样子。
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回到台湾呢？
之后是因为爸爸妈妈因为都在长期在台湾嘛，然后妈妈那个时候因为得癌症的关系，
真的
乳癌，然后那时候我就跟神祷告啊，然后神就是那时候得到很大的感动，一定要回来台湾照顾妈妈这样。
对，那时候会不会不太想回来啊？之前
那时候其实蛮抗拒的，因为就不是自己愿意的嘛，所以就会觉得天哪，要换另外一个环境生活了，这个真的是非常困难。
那你回到台湾之后你是为了主要是因为妈妈生病嘛？那接下来后来也慢慢加入了家里的事业这样子，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是怎么样帮助你带领你的？
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爸爸非常非常反对我读这个 art 跟 design， 因为在因为在东方人的世界当中就是一定要成为工程师啦，或者是一定要成为什么，就是读一些 business 的人这样。
我知道，就是台湾人喜欢的企业管理啊，这方面的东西，
对，就是比较可以赚钱的。所以我爸爸那时候听到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不是很能够理解为什么我要读这样子的
设计的课，艺术的东西。
那个时候虽然爸爸不太开心，但我还是因为自己很喜欢，所以还是这样去读了。那回来台湾之后也是过了好多年嘛，然后爸爸说你读这个让公司的东西能够有更好的创新啊，那种想法思维啊也能够更能够跳脱。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爸爸问说可是你那时候不是很反对我吗？ 结果我爸爸就开始装傻说哪有哪有，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样。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
所以你后来所在你的在帮忙家里的事业的时候，你所学的东西还是有用到的、嗯、
对，
而且可以有一种新的冲击。
而且我爸爸其实蛮开心的，
真的、哦、
对啊，就是比起可能读其他，他就说：“哎、欸，你刚好回来，可以帮忙这个部分这样。”因为我爸爸他自己也很喜欢，我爸爸自己也很喜欢，就是创作
哦，真的哦、嗯，
所以他就是觉得，哎、欸，我女儿跟我一样，他应该很开心哇對、啊。所以这个是神的带领哎，因为一开始人的想法就会觉得说：“哎、欸，不要这样子。嗯”但是就是那个 flow 还蛮 match 的。嗯，
所以你回到台湾之后哇，就会发现原来那时候神在你这个高中的时候只选了三个人，嗯，不只是要传道给你，还有为了你后来。的这个事业也有帮助、欸、
真的是这样、
嗯、那你后来回到台湾之后妈妈的病现在还好吗？
哦，妈妈已经妈妈已经就痊愈的差不多了，现在只是做观察、
哦 真的
很感谢神、
哦、
因为妈妈那时候是二期的乳癌、嗯、所以那时候其实真的很紧张，然后可是那时候真的摆上了很多的祷告，然后恳求神能够医治妈妈这样子、嗯、对啊，所以觉得神也垂听祷告啊，然后我妈现在也非常健康，就每天早上还会去游泳啊，然后就是还会做很多的事情，因为我妈妈他们都是就是停不下来大忙人这样。哇，
就圣经当中说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真的是这样哎、欸嗯，因为你有信仰的关系，然后神引导你去念适合的大学，回来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感觉都得到了你的这个信仰的祝福、欸嗯、
真的是这样，
真的很感谢。那对你自己本身呢，你刚刚回到台湾会不会有什么不适应啊？
台湾蛮不适应的，
真的举几个例子好了、
啊、就是像开车的部分，就像在国外的话，就是很会礼让，就是、
哦、行人也让，
对，行人也让，
也让
小动物也让，野生动物也让，哦、对啊，人
啊，这我们一听就知道了，
对啊，所以回来台湾的时候就让我很 shock， 就是我会带着那个想法，然后回来台湾开车，就是你会想说哦有人哎、欸、那就让吧、啊、这样，
结果
让
到最后、
啊、对，就让到最后就是自己也动弹不得，所以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走，就很有趣。
你应该被后面的人扒很多吧？
对，我就很紧张。
是哈，那除了这方面，其他的呢？还有没有生活上的？嗯，
像吃的也是蛮妙的、啊。
吃的也不习惯吗？
吃的，因为
你还说台湾才是外国哎、欸。
对，就是台湾吃的真的五花八门啊！像去那个 Seven Eleven， 你就是去他的那个冰箱。嗯、超多饮料的，我每次看到就是可以站个五分钟吧，到时候我要喝什么？
加拿大不会这样吗？
他们其实就蛮简单的，就是、
哦、真的、哦、
就是大概那几个，
啊、
嗯，啊，对啊，
好有趣哦、
什么 Coke、Milk， 然后可能 Yogurt， 就是这些东西就没有太多的选择、嗯。但是像台湾的话，就茶就可以分有糖、
哦、对
无糖，
对对对，乌龙茶、绿茶、红茶、青草茶、冬瓜茶，
对。非常的眼花缭乱，可是台湾真的还蛮方便的啦、嗯、就是比较起来的话、嗯、你就是你走几步路就是一个 7-11， 那边的 7-11 你可能就是要开一个半个钟头的车，可能才有一间这样子。
那在生活上面虽然有这些不适应，那信仰上面呢，回到台湾的教会都觉得还适应吗？
台湾的回到台湾的话，就是因为 我住在台中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台湾真的就像很多的媒体会说的，台湾就是真的很好的风景就是人耶、欸 oh. 当我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其实得到很大的感动，就是人真的特别是台中人，帮台中人卖个广告、嗯、台中人真的非常的善良，
很友善、
非常善良，而且很、非常热情、然后就是对于神的部分啊也真的很顺从，然后我听到就、我每次看到就是教会的人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是神带领的人、欸
哦、神带领的人。那经过了这一段时间，你从11年回来大概回来四年多嘛、那你觉得现在再回头看啊、神是为什么要引导你回到台湾啊？
像我的话就是西方世界长西方的国家的文化长大的，那来到亚洲来到台湾的话就是接受亚洲的文化
熏陶，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说一定西方的最好，也不是东方的最好、而是当两方结合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更多，就可以能够那叫什么撞出火花，就可以从更多的方面去做思考，不会只是仅限于在一个层次方面这样子。对啊，就是当你去 思考更多的时候，你会有看到很多没有看见的部分。嗯嗯嗯
嗯。所以当你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可能你的角度啊和想法也都会比较不一样，
比较跟别人不一样。嗯，台湾的话，因为四年下来，其实还已经慢慢习惯很多了，就是真的看起来越来越台这样。没有啦，开玩笑，就是台湾真的也有很可爱的部分，很值得更多去学习的部分。对啊，因为台湾这块宝地福尔摩沙，其实为什么能够名扬世界是有它的原因的。
我觉得从你的人生的路上，真的就是神不断的在过程当中引导着你，然后过去的预备是为了现在的使用，然后现在的使用可能也是为了将来还有更好的计划，这样子。对啊，那我觉得真的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啊，真的都非常的美好，而且神的意念常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对，没有人会知道当初为什么要念这个学校，也没有人会知道妈妈什么时候会生病，可是神总是呢已经先引导我们，总是走在一个很可以安歇的操场上，这样子
没有错。
那我们聊到这边呢，再听一首赞美歌。那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个你喜欢的圣经经文、主日正道或是灵感的箴言。
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我们最近牧师他分享，他说就是人啊，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比别人更成功。怎么样比别人更成功。那因为像是如果是同班的同学的话，就是可能我考试啊，就是跟隔壁的可能就只有差个几分而已，就怎么比照啊，就是差几分。
对对对，这样就分出好几名啊。
对，
一二三四五。
对，但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翻倍来做，因为人生非常的短暂嘛。如果你人生要能够做很多事情的话，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双倍的来做。我最近听到这个话，我自己非常的感动，因为很想要突破层次啊，总是做一样的事情会觉得很无聊，会觉得就是也会怠惰的话，就会觉得没有力量。所以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得到很多的力量，就是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的想法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
想法
对，那想法不一样是谁的想法呢？我的想法呢？还是隔壁的人的想法呢？谁的想法的话语说啊，一定要有神的想法，要有神的精神。神的精神，这样子做事情的时候啊，才能够翻倍的来做。不是只是差一两分的差距，而是翻倍两倍以上的这样子的来做。
哇，好正面好积极的话哦。而且说实在的，因为其实在得到任何的人的学习，毕竟都是人啊，就是你刚刚说的，其实差距都就是只是零钱一点，你就可能就是变成 winner 这样子，然后落后一点你就是输家。可是其实92分跟100分其实是只差8分，其实明明都考了90几了。对啊，但是这样子的差别却成为很大的差别。但是的确如果我们跟神学习的话，就会有完全超越层次的想法，这样子。
就是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啊，如果神说你们绝对可以做到的话，那一定要有这个信心，这个自信心，说我一定可以做到，这样子。对啊，不然就会像一般人一样，就是碰到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哦天哪，我做不到，就会瘫坐在地这样。但是其实神当神说可以做到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必定与我同在的意思。所以即使前方再怎么样看起来好像不太可能，就是用了自己的想法就觉得哇，我怎么未来可能怎么可能会如此成就大事呢？但是因为神同在的关系啊，所以是绝对有可能的。
特别你这个事业做很大的这位，真的好像其实不管是在自己的任何的岗位上面啊，其实我们如果有更好的想法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宽广的不一样的看见，
没有错。
这样子，
那最后面的话呢，我其实很想分享一个我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一个经文。
好啊好啊，
跟大家分享。那在罗马书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为何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个经文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啊，他们会觉得说，就是看着很多的例子想说我很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会想要成为那样子的人。但是我真的想要说的是，神啊创造每一个人都有创造每一个人的旨意和每一个人的特色，所以应该要按照自己的特质啊来做，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活出自己，也能够更有自信 自信的，就是能够展现自己的特色。
嗯，就是与其啊一直去看说谁是我值得学习的对象，嗯，可能呢先来到神面前，先好好的探索清楚自己有怎样的特质，
嗯，
自己有怎样的潜能，嗯，然后呢更把它发挥出来的时候，这会可以发出更好的光芒，嗯，
没有错，
做出崭新的事情。
对
啊，我觉得你也是在这个从加拿大回来，然后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也是越来越验证了这一句话，
嗯，
不是任何人是就能够成为自己真正的哪一个说可以学习的对象，而是反而跟至高者神学习的时候会是更好的，
对，更能够找出自己根本的自己，
嗯，而且真的能够拥有你现在所散发的这个自信，
对，
还有快乐的感觉。
对，没有错。
哇，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经文诶，而且我觉得也很适合用在你的身上。
嗯，
那我们聊到这边呢，再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哦。今天呢我们跟 Lucy 呢分享了她这个中西合璧的很特殊的文化的一个素养。那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到了西方的国家才是出国，可是其实对 Lucy 来说，回到台湾才是他到了另外一个异乡要展开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那我从他的分享当中呢，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不管我们是生活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其实环境并没有办法真的带给我们内心当中充满的力量以及喜悦还有平安。真正的喜悦跟力量和平安呢，还有甚至是希望甚至是自信呢，是要来自于内心当中真正的被填满，真正的被爱，然后真正的被了解，同时呢也在从内心层次心灵层次的特别是信仰层次的栽培上面去被扶持被造就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呢才能够发出更灿烂而且更独特的这样的光芒。那我觉得 Lucy 呢未来说不定会成为很特别的台湾之光哦说不定会把我们这个文具传统产业借有神的灵感呢，让他站上世界的舞台，虽然现在已经在世界的舞台了那今天呢很谢谢 Luc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谢谢 Jenny，
那我们下个礼拜在同一个时间再见面咯，拜拜
拜拜。